那一位曾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
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
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来，我们又命令你的恼恨的灵、猜疑的灵离开我。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命，赐在你的那个凡事里面不属于圣灵的，不是出于圣灵，不是出于圣灵，一切的邪灵离开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命，赐在你的闷闷不乐的灵离开我。啊，主，我奉主的命宣告，是的，我们是。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宝贝。是的，主。圣经上这样说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主，我们都是你的宝贝。是的，主，我们是，你是全然爱我们的，你是默然爱我们的。哦，主啊，是的，我们是受你之荣最极美丽的。主啊，是的，你是这样的看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奉主的命，我赐人这负面的灵离开我，我不接受你，我不接受你，我受了一念，我识破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分辨，更有那个分辨的，那个更敏锐的分辨出那个撒旦的那个谎言的灵，让我们立即的去抵挡他，去斥责他。主啊，让你的性情完全的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活出你的性情来。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主。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看到自己里面有惧怕的，对什么有胆怯的，或者说你看着自己很可怜的，看着自己哎呀很受伤害，心在流血的，都奉主的名去弃绝。好，接着。
哦，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一切搅扰我的灵从我的里面退出去。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一些人的话语对我带来有伤害的，我奉耶稣的名都要从我的里面退出去。别人的话语再也不能将我掳来掳去了，将我任意的掳去了。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靠着圣灵的大能，我要勇敢地站立起来，我要抵挡一切从邪灵来的搅扰，从别人话语来的搅扰和伤害。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里面的喜乐是不能给偷窃的，我要保守在圣灵里的喜乐，我要保守神所赐给我的喜乐，我向着神，我的心永远是喜乐的。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主，阿们。
你现在已经开麦了，直接宣告吧，姊妹。
是说我吗？
对，是说你呢。
我奉耶稣的名命令吩咐斥责一切在我心思意念一切消极负面话，有奉耶稣的命令从斥责从我心里退去离开。今天我领受了这样的道，我不再被消极负面的一切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哄。我奉耶稣宣告，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从魔鬼撒旦的捆绑和仇敌的压制中解救出来。我奉耶稣名宣告，今天神让我领受这个道，今天我就奉耶稣名宣告，我要得释放，我要得喜乐，我要得平安，我不再被世界的虚谎所辖制，我不再那个被那个人的那个消极负面的一切的那话语所掳掠。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思维，今天就被耶稣基督夺回，归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要相信圣经的话语，我要相信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不相信魔鬼撒旦一切的欺哄。我们今天在这里全然的得到释放，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我们要做得胜的人。在这末世的年代，我们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耶稣的宝血征战得胜。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宣告，阿们，
阿们。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的低谷的灵，对我丈夫低谷的灵离开我，命令你出去，我释放你的规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的自怜自爱的灵离开我。我是有人爱的，是的，我是有人爱的。哈利路亚，谢谢你主， 奉主的名，阿门。
好，我们斥责之后呢，可以就是自己在下面可以哈。欢迎圣灵的喜乐、平安、连丰富，就是种种了哈，就是想到的圣灵给你的，然后欢迎圣灵的进来，来自于主的平安、喜乐、丰富爱，然后进来，邪灵出去，主的进来，哈利路亚。好，
哈利路亚，
再继续。
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曾经很自高自傲，因为我是空军上尉，总是看不起别人。但实际上，感谢神，他管教我，让环境那些小孩子，连小孩子说我是精神病。所以，在我亲友都看不起我的时候，是耶稣爱了我，他这么高，这么高贵，来爱我。我才知道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当我像小孩子那样自卑谦卑，我真的是得到了释放，因为我再也不要去讨这个世界上的讨人的欢心，因为那样太累了，不可能。感谢主吧，感谢主让我里边有一个耶稣的那个样式，他这么尊贵，却愿意以这种这么不美的形象来到人间，而且给人洗脚，甚至给犹大洗脚。我没有什么值得搞的。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主捆绑和这个将我里边的一些自高自大自傲的一些东西除去。感谢主宝血，让我从今以后像耶稣一样，不讨这个，不求人的荣耀，但要求神的荣耀。因为人是往高处走，但是你却眷顾卑微贫寒的人。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耶稣仁和谦卑的心。阿们，
阿们。是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个骄傲自大从弟兄里边出去，也从我们里也所有的人里边出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欢迎圣灵的谦卑柔和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边。哈利路亚，阿们。进到我们房间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边。哈利路亚，谢谢主在这里在这样的喂养我们。好，再有一个人宣告。还有没？好，主，谢谢你在这里。还有人开麦吗？
幺二零那个拜火的撒旦，一个好生气的灵，那个不平安的灵，从里面退出去，退出去。奉耶稣名宣告，我是神的儿女，一些邪灵去撒旦不能够搅扰我。我的心是平安的，我的心是喜乐的，我的心是充满爱的，我的心是充满和平的。主啊，我的心是温柔的，我的心是与神的话对齐的。哈利路亚，阿门。
阿们，好，我就是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在这里宣告呢，可能是我们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这是一个演示似的哈，没有，我们都没有宣告出来具体的，就是比方是我们在生活中，你在做饭的时候啊，在走路的时候啊，在收拾家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啊，自己里边一个心思意念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去跟他征战，这个征战是随时随刻的。那个就是他出来了就要把他给打下去，他出来了就要把他给赶出去，就要让他闭嘴，这样就是一天一天的去跟他征战，然后呢，请圣灵的喜乐、平安、主的那个爱进来，然后呢，平时要多读神的话语，真的是求主带领我们多读神的话语。我们房间里边也有很多现在是读经的哈，你读经的时间。各个小组里边传达到一块很多这样的时间，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如果是你自己读不下去，你可以到房间里来读，大家约人来读，也可以在下面自己读。其实当这些意念出去以后，神的话语也比较容易进到我们里边了。
哦，
是不是？
我说一个例子吧。
弟兄现在恐怕没时间了。 回头再你再说好不好？现在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天赋花园姊妹，然后她给我们就是做一些分享一下见证，以后再请弟兄来说好不好？谢谢哈弟兄。好，那个淑芳，请你开麦吧。嗯、
好，啊，感谢，为这一次做见证，我心里面挺挣扎的。然后祷告了又祷告，因为那一次有一次很兴奋，觉得有一个突破，就写了一个见证。然后我只是在我们小组发，但是没有想到大家都转出去了。后来我又觉得好后悔，觉得不该写的。后来那个华芳姐就带着我一起祷告，突破我心里面的一些障碍和那个顾虑。然后我也在为今天的那个见证，这几天一直都在祷告，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后来神也感动我，把这就是跟今天的江牧师讲的那个主题有关的分享出来。感谢主，过去的事情呢，我觉得我就不再做见证了，因为我觉得好事都是神干的，坏事都是我干的。我就想把我对读了这个《君尊皇族的觉醒》这本书给我的这个感动开启还有释放，我就分享一下。其实开始当薛飞说讲到这个奴仆的心的时候，我当时不以为然，我觉得我的里面应该没有这个奴仆的心，因为我不太懂到底奴仆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后来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里面的症状跟我很相似，我就心里想我应该是有，然后我就对着那本书一个一个的来寻求，来问神。整个的过程啊，神就把我从我出生一直到目前做到了我12岁左右，就是我所经历的，就是怎么样造成我有这颗奴仆的心的，神都给我开启了。我写了一些，写了4-5千字了。然后就是在这个就我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个孤儿的灵。因为我有个姐姐嘛，然后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爸听说我是又生了一个女孩，他就根本就不回家。然后我妈妈也没有人照顾，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听说我爸爸都没理过我，这是我妈妈跟我说的。但是我一点也不恨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后来还是很爱我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说我心里对任何人又没有恨，所以我是这样想的。但是神跟我说，我的里面已经受伤了，是一个被拒绝带来的一种无意识的受伤，所以后来就一直受撒旦的控告，就很容易落入孤独。包括我们小时候听过的，很多小孩子都听过的那种开玩笑的话，说你小时候是被捡来的，但是别人都分辨得出来，但是我却没有分辨出来。这也是神提醒我想起来的。他说你就落入到一个孤儿的灵里面，他说你还为这个事情还去向别人求证过，你记得吗？我说我好像是记得，因为我隔壁前面那一家那个老人我还去问过他，我说我是不是真的是被捡来的。而一般人们都不会跟我说实话，他们就会说是的，他们觉得是开玩笑，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从小就落入了一种很深的恐惧。小时候我父母经常吵架，因为我也没有体贴到爸爸给我的那种温暖，因为爸爸也不善于，一般我们中国的父亲都是比较严肃的。而我妈妈呢也常常的伤心落泪，她总觉得在这个家里面她活不下去，所以我整天都在恐惧我妈妈会不会突然走了。所以这是我小时候快乐不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然后后来神又开启我，晚上经常吓得睡不着觉，因为我怕醒来的时候我找不到我妈妈了，我害怕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这个时候我还想起了有一次我到我姑姑家里，我半夜的时候我突然跑起来，我想要回家，因为我怕我妈妈走了。然后我半夜的时候我看不见外面，我掉到水沟里去了，我姑姑就追过来把我抓回家猛打一顿。第二天早上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然后看到我妈妈还在。从小就活在这样一种惧怕里面。然后读书的时候，就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我经过的那个上学的那个路上有一个独木桥， 别人都是从那个独木桥上面走过去的，但是我是像小狗一样爬上去爬过去的，因为我害怕，我恐高头晕，我一看到那个小河沟下面那个河水，我就晕，所以我就每天像小狗一样爬来爬去，然后爬过了那个独木桥，还要经过一个坟山，一个坟一片坟地，那个坟地里面埋的都是非命死的小孩，有淹死的，有被车撞死的，还有我认识的小孩就在旁边的池塘里面淹死的，就我每天就从他们的身边这样走过去，每一天都很害怕，就每一天就是回家也害怕，怕妈妈走了，晚上睡觉也害怕，怕醒来的时候妈妈不见了，上学也害怕，就是那条路让我充满了恐惧，我如果不是神让我想起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应该对我的生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神让我一件一件的把这些都想起来，然后他问我，他说淑芳，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上学经过的那条路吗？然后他说，这是你成长经历当中一个很大的创伤，加重了你的不安全感，惧怕的灵就一直抓住了你，然后他说还有一次你爸爸把你带到城里去，结果你走丢了，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很深的惧怕，这件事情你记得非常清楚，是不是啊？我说是的。然后很多是，然后神就给我一个开启，他说这就是让你的里面产生了一个奴仆的心，有惧怕的灵，这都是我写的，这都是我跟神之间的对话，神就把这些告诉我，奴仆的心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惧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没有安全感，这些这都是神告诉我的，然后我就神就跟我说，你来领受我的医治好吗？我说好，神。我把这个地方，神就这样让我就是。那些在我的生命当中带来很多那个惧怕的事情，他就一件一件的来医治我，我非常的感动。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分享的，就是薛飞给我们发的那个我们准备了预备的那个课程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阿巴父要为我们重新编织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神就在编织我的过去，我已经现在被编到了12岁左右，就是我刚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是经过了那些惧怕，我可能已经淡忘的事情，但是神认为已经是过去对我的思想、对我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就重新的来带领我。他说，是的，阿巴父要重新编织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当时我领受了医治之后，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好轻松啊，因为我过去有时候心里面那种紧张和惧怕，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紧张和惧怕，我连原因都搞不清楚，就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呢就实际上是落在一个奴仆的思维模式里面。虽然我非常清楚我现在已经站在了神儿子的地位上，我也深深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那个奴仆的那个思维模式和反应模式还在我的身上存在，所以神要给我挖根，我当时就是这样宣告的，然后我就这样做出来了。后来我也觉得很疑惑，我说神啊，为什么过去你没有为我做这些，你一直都知道这一切。但是神说，我任何时候做都不晚，在任何时候都有我的美意，而且我神给我做了这一切之后，他就让我来试一试，就是更深的医治。我说神啊，我看到我身边有些人他直接宣告就已经得医治了，为什么我还要被你做的这么细密， 就是这么复杂，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做的这么复杂，那又有多少人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呢？后来神给我的感动就是，只要是凭信心站在神的真理里面，无论是粗线条的还是精细化的，做的都是一样的。啊，断断续续了吗？声音不好吗？哦，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就觉得，哦，神就说，我跟你做的这么细密，做的这么复杂，而是因为我让你的心里面要生出更大的、更深的怜悯，然后还要你去帮助别人。他说，当别人今后跟你讲这些，你就能够耐心的听下去，而且你也会对别人产生怜悯，产生爱。哦，说的不是很全面哈，我，但是我把它都写下来了，我现在已经写了四五千字了，还是做到十二岁，重新编纸，编到了十二岁，后面还有好多还没编。我想我还要一个一个的去面对吧，面对看神后面还给我哪一些的开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更大更深的那个开启、医治和释放，因为过去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已经淡忘的，我们以为已经被释放了，但是自己可能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只会去求主医治释放我们那些记得的部分，我们不记得的部分，我们就觉得哦，那些已经不重要了。其实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十来岁以前的事情，对我们生命当中造成的一些模式，一些思想的那个思想模式、反应模式，对我们一生都会产生很久远的影响。这是我这一次。看了这个书，我一点点的做，我得到了这种领受，而且我自己在这个在这个领受里面，我就感受到，就是对这个医治释放，就心里面开始有一个负担，对那些需要被医治释放的人，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怜悯同情，就从心里面就自然的生发出来的，这就是神做工释放之后给我带来的。因为我原来就是在09年之前，我已经被神开启了那个心腹的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心腹的爱，我也没有在哪看见过，信息也很闭塞，但是我就是我这边我的好姐妹，我们几个在一起经常祷告，他们领受的都是那种父子之情，但是我领受的就是那种良人佳偶的爱，他们就很羡慕我这种，我就很羡慕他们那样。我说为什么我很想进去，有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亲近神的时候，我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我很想进入那个父子之情。我不是不明白真理哈，我不是不明白我的地位，而是我很难进入那个父子的亲密感里面，我很容易进入这个良人佳偶的那个亲密感里面。我有时候走在路上啊，我心里面一想我就进入了，很容易进入，但是那个父子之情，那种很亲密的父子之情，我就很难进入。我有时候我亲近神的时候，我故意扭转，我要从那个心腹的爱里面，我要扭到那个父子之爱里面，我就是没有办法扭进去。我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我很想进入到父子的里面，但是这一次通过被神开启，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个奴仆的恶，那个思维模式在我的里面对我还有瑕疵，而是我没有认识到。其实神在我没有认识到的时候，神也可以释放我，对不对？神可以在我宣告真理的时候，他也可以释放我。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提前释放我呢？他还是要把我带到那个记忆里面，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把它挖出来。哦，神还是要让我知道奴仆的恶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今后就可以产生一种分辨力，也知道今后当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帮助他。这是我目前的一点领受啊。如果 我也不知道这些写的这些是不是都是对的，也不明白这是不是完全是从神来的，也是请啊、请我们这里的家人来帮我分辨，请我们这里的家人来帮助我扶持我，感谢主把我带到这个团队，我真的很感谢神。在这里我觉得每一天都有新的开启，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而且这里的每一位家人都是那么真实。都是那么真实的去面对神，面对人，产生一种很强大的向心力，就是这个向心力就是一直向着神的心。所以虽然我们都是素未谋面的家人，我们也都分布在全国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里面还是很有凝聚力的，这个凝聚力就是因为神始终在这里坐着为王。我很感谢神，很感谢各位家人，谢谢薛飞凡妈妈还有各位家人对我的帮助，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这个天父花园姊妹她的分享哈，分享的真的是很好。这个神是每个时候他的做工都有他的时候，他借着他这本书，也借着我们最近在听征战得胜之方这个末世征战策略，我们讲到一个惧怕和安全感如何去面对。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去，你有没有听到他的一些见证，实际上跟他与神与圣灵相交有关，很多都是他与神之间的对话。好，所以完了以后他也真的是用起来，开始用这种方法，就是用神的话语去宣告他自己的身份。好，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征战。好，那个是，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跟我们这段时间听的信息非常有关系哈。好，那我也真的鼓励家人们哈，你们这个你们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见证，这段时间特别是在听信息以后，好，完了以后你跟神再这样子相交，以及神给你的开启，完了以后让你的生命产生一个变化，好像这方面的见证呢，你们都可以去就可以报名去分享哈。完了以后我们每次周六就会给这样一点时间，让大家在彼此的见证和分享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力量。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就是末世征战策略的第十一哈，那个还是讲到一个真实与虚谎之间的那种征战哈。好，那还特别是这一卷信息里面，特别是讲到得胜试探的一些怎么得胜试探，就是讲到耶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好，那个有没有看到耶稣立下的榜样，他都是用什么，他不去争辩，他不会跟什么魔鬼要说给他一个谎言，他不会说、哎、对对对，你这个不对， 你那个说法不对，我们就是要争一个离死我活，我就是要给你看哈，我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他去争辩的话，他就上当了，因为当他说、哎、OK， 我从这个山上跳下去，我给你看哈，你竟然敢说我不是神的儿子哈，好，就像这些东西的话，那就一定上当。好，那耶稣他是怎么样子呀？就是给我们立下榜样，如何去得胜啊？这些试探呢？所以讲到好，那我们先听一听那个这一次的信息摘要，是明明做摘要对不对？明明来了没有？啊，好，明明来了。好，我们先听他讲，他做摘要，这次的信息到底在讲什么？
哦，感谢主哈，
感谢主哈。
这次的信息呢，它主要讲的是得胜虚谎啊，得胜虚谎的心思和试探，特别讲到怎样用神的话去得胜虚谎的试探啊。我把它分成四个方面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第一呢是讲了那个姜牧师他对虚谎的心思的一些剖析。第二点呢是讲了主耶稣的范例。第三点是讲了其他的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得胜虚谎的试探时特别要注意什么。最后一个就是姜牧师总结的得胜的方法。好，我们一个个来看啊。首先呢来看关于虚谎的心思的一些剖析。等一下啊。 好，在虚谎的心思这一部分呢，詹牧师首先讲了说，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虚谎的心思？这是因为我们亚当和夏娃，他们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所以呢，在他们心里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有一个圣洁的标准了。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先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好，哦，神这样神圣的标准哈，我是达不到的。哦，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达到这样神圣的标准，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全哈。那这种虚谎的心思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表现。第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话会有一个惧怕。哦，听到一个神的命令哈，第一个反应就是哦，这真是一个压力，对我是一个辖制，我做不到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对神的美善产生一个猜疑，因为当初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猜疑神的美善，所以呢才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这样一个对神的美善的猜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深深的隐藏在里面。好，那么詹牧师也讲到说，我们怎样才能够治疗这些虚谎的心思呢？那就是用神的话来代替他们，这样我们就从虚谎回到了真实。好，下面我们看第二点哈，主耶稣的范例。好，第二点呢，讲的是主耶稣得胜的范例。好，刚才范妈妈也讲了，就是这三点哈。那个当仇敌他甩出一个话题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就用神的话来给他有力的打击回去哈。我就不详述了啊。然后这里詹牧师还讲到，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在服事之前哈，会先有这样得胜这三个试探的经历呢？是因为这三个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会不断出现的试探。这样主耶稣是先为我们得胜哈。是为我们做一个范例，而且我相信这是在一个灵里哈，我们也已经真实的得胜了啊。好，刚才这，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好，第三点呢，就是詹牧师举另外两个例子，一个是魔戒，这里他主要提醒我们要远避试探，还有不要接受仇敌的试探。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那么撒旦的国度就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另外一个举的是金贝克的例子，告诉我们要当心心思上的就是我们心思意念上的破口。像金贝克他只是心思里有一个要报复他妻子的意念，结果就导致他整个施工的垮掉。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怎样得胜虚谎的试探。在这里詹牧师呢，他总结了四个方法。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神的话多而又多的存记在心里，占据我们心思的空白，而更新我们里面那些消极的思想。好，第二点呢， 就是把我们那些心思里软弱的地方记录下来啊，比如说错误的羡慕，或者只有服侍的恩赐没有真实的生命，还有骄傲和自私的野心等等，记录下来哈。第三点呢，就是也就是第三步哈，记录下来之后就真实的悔改啊。这里姜牧师举了大卫的例子啊，大卫是大卫他犯了那么大的罪，但是他说我是一个完全人，为什么呢？第一点，因为他有一个彻底的认罪，这在诗篇里可以清楚的看到。第二点，他是真实的悔改，这在亚比煞童女的事上可以真实的看到。好，还有最后一点，姜牧师提醒我们要单单爱慕耶稣。好，如果我们只爱慕耶稣，不爱慕撒旦所撒下的这一切试探的饵，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主耶稣说啊，世界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好，这就是我总结的，供大家参考啊。好，谢谢范妈妈。
谢谢明明，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做得太棒了？好，他做得这么棒，以后其他的人再去做摘要，可能都害怕了，说哎呀，我是不是也要画图啊？啊，这个图真的是很棒啊，这个把这个。把整篇的信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讲得非常清晰啊，好，很棒很棒，这个啊，真的是感觉到啊，他明明很合适做老师，明明是一个才女啊，他这个毕业于这个复旦大学新闻系还是中文系，反正就是非常的很棒的一位才女，而且非常，他最主要一点，他非常爱神啊，为神真的是摆上他的一切，所以在我们的文字时光里面，他真的奉献很多哈时间和精力。好，谢谢他的这个摘要哈。好，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篇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他最重要的在讲，实际上就是你觉得事情的对错重要吗？没有讲的事情啊，什么对什么不对，是不是？实际上。征战的一个目标，他讲出来的得胜征战的，实际上得胜试探，他的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我们人很喜欢争辩哈，一定要搞个对错，辩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要告诉你，只有我说的话才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好像我就赢了。实际上，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好像争赢的时候？你里面真的有平安吗？你里面你就感受一下，你带出了这个争辩，带出了一个赢的结果，到后来是什么？有些人就离你而去，哈，完了以后呢，你自己也不高兴，啊，因为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好，所以有时候会有很长时间痛苦，甚至是一个痛苦和伤害在里面。好，前两天我跟一个姊妹打电话，哈。完了以后打到电话了，打到最后呢，他就在电话里大哭起来。好，他就这样，这不是一个姊妹，是我过去的一个师母哈。他就是跟我讲呢，一年前呢啊，就是在现在在我小家的一个姊妹呢，污蔑了他的团契哈。完了以后就是一个诬陷呢，他就想很用很多的方法，还是要写信，还是跟我讲说他一定要找到姜牧师，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澄清清楚。实际上这都是一年前发生事，甚至蛮久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这个事情的对错重要吗？而且即使说实在话，姜牧师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去听你那些谁做说对了，谁做错了，因为他也觉得事情的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不是在一个生命树上，树里面。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金子，一个真金，一块真金。好，旁边有人来说这个是个假的，然后呢也说大概是个废铁。你觉得因为旁边人说了这句话，这一块真金就变了吗？就变成他们所说的是废铁，是假的吗？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如果不是别人的贬损没有太重要的话，好不好？我说你就把它放弃了，不要去管它了。你管它这个，而且那个我小家那个姊妹实际上也没有去诬陷什么了， 他只是讲他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完了又里面讲到说在过去的一个教导里面，不好的教导里面，他当时怎么怎么样。好，实际上他是在讲他自己生命改变的过程。我说这个我也感觉到他并没有在诬陷谁，他在讲他自己的生命的变化。我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不要争了好不好。啊，那而且呢，我说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说你却忽略了。你现在一直因为人都在对错的里面，我说你看到一件事情有没有？看到你旁边的那一位，他的先生啊，在一个很沮丧的里面，他的先生是我们教会过去的传道人，好，现在完全离开神。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常常在争辩是对是错？因为他常常跟他先生在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如何对待我，我如何对待你。我说实际上要不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意愿。我说以后呢，我就把我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些东西我就告诉他哈，之间我们这个家庭啊，夫先生之间的一些问题，我说我也告诉他哈，我说正好，我说我也经历到这个，我说我现在开始，当我真正的下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再，我放下，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的时候，不一定一定强求说一定都是错误都在他的身上。如果不放下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好，就是所以同样这位姊妹先生，我说你这个时候你好不好，不要那么好强，好，不要事事追求完美。因为这位姊妹还非常完美哈，完了以后呢，她就是希望她的先生讲道讲得比较好，所以她常常呢跟为她先生写好讲章，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写好讲章以后，让她先生照着念，所以她先生的讲道就，你想想，照别人的写的东西去念讲章，你觉得会讲好吗？所以我后来突然发现，她先生为什么讲道不好？她的先生。是我的这个圣经老师，在主日学的时候教得非常好，非常有口才，但是一到主日的讲台就变了，就变得非常像念书一样。我那个时候在问他，他说他没有讲道的恩赐，只有教导的恩赐。我说这个不对啊，一个人如果会教导的话，在主日学教导的那么有出色，不会说在站在讲台上成为念书。我一直没搞明白，我现在后来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们做姊妹的占据了先生的位置，实际上那个讲台的位置是神给他先生的。好，完了以后他却很好强，就是要事事追求完美。他自己也跟我讲，后来我那天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你也给我一个开启，他说我发现我真的常常当很多人的面很轻蔑的说我先生，说他怎么不好，完了以后就使他有一个压力，自暴自弃。因为有一段时间我非常不明白，那个时候我还在原来那个教会，有一次我看到那个传道人跪在讲台前，在他讲道之前祷告，完了以后呢，拿了一个东西，就是一种愤怒，拿了东西照着讲台砸过去，就说我最恨讲道了，为什么你要拣选我。好，所以我当时就大吓呆了。后来我跟他讲，我说那个某某传道，你的口才非常好，你为什么这么恨讲道？我一直不明白。所以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用，特别是我们身边我的人哈，都做一个太太的，你用宗教的批评论断，把自己的先生踩在脚下，然后自己站在神拣选你先生的位置上面，你去做，所以你就会让你的先生没有办法走到他的呼召里面。所以这几天我突然想说，原来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也知道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传道人离开神，当然他自己也要负责任，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做太太的，好，因为对他的贬损指责以及什么对什么错，好，使他就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很有关系。而且而且真的是他在一个不对的教导里面哈，他们因为自己也在进入了一个教团期哈，还是进入一个教导，那个地方教导呢只讲认罪悔改，不讲神的恩典和爱。好，所以就让大家因为我们小家有个姊妹从那里面出来，他让大家呢就是 带领的人这样大家就说，每天你要写哈、自己有哪些罪哈、要写很多很多页哈、你要如果不写那么多页呢，那你就是啊、你就是大罪人嘛，连你自己都要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然后呢，这个就叫做自死老我哈、所以那大家刚一开始，所以就实际上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团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导，摧毁了很多的家庭。这个出现的后来这个团契已经解散了，他现在出现的不仅仅这一对传道人夫妇遇到这样的大的困境，另外两个家庭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过下去。好，所以我们这个小家这个姊妹这一对夫妻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当时脸都是绿的，他就跟我讲说，我一定会被神惩罚，我一定会得癌症。好，我就跟他讲说，你不会。他说你看我已经这个样子，我诬陷了一个什么什么团契或怎样的。我说你在那个里面被罪的，就是被这种对定罪和捆绑太久了，你已经害怕了，你不觉得神已经完全医治你。因为这个姊妹她来到我们当中呢，她原来得过乳腺癌，后来被神医治了，她现在就是说她如果背叛她原来的团契，她一定会被神惩罚，一定会这个癌症会回来哈。我就跟他讲，我就为他祷告，我就说你就是相信绝对不会回来，这个神不是一个神，他绝对不会用病哈、完了以后来辖制你，说我医治了你，但是呢我现在用那个病来辖制你，你不好好听话，好，疾病就回到你的身上。好，这种教导本来就是错的啊。所以征战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一个平安，要放下，你要放下一切，你自己认为自己这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好，完了以后呢，你要安息在神的里面，好，让神来做，也不是让你自己。所以我一直跟那个，我跟我们那个师母讲，我说你好不好，现在我觉得神有感动我，让请他出去吃饭呢、后来我说你好不好，你现在把所有的对错全部就丢掉，特别是那一年前，我说那你也不用再去找江牧师去讲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不重要了，你就好不好把它放手，唯一的眼光定睛在现在和将来，现在那就是你和你知道你的先生是被神拣选的，有他的呼召，你觉得他背离呼召到底为什么，我们做太太的有没有责任。好，我说你为他祷告，用一个无条件的爱去爱对方，为他祷告和爱，我突然发现祷告和爱是解决问题的一大关键，而不是我们的而不是用讲道理。他说我还要去跟他讲道理，我说不要去跟他讲道理，就是无条件的爱他。好，那我们人为什么会进到一个虚谎的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吃了这种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觉得什么对和错是最重要的，因为但是基督教你有没有发现，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关键，不管是刚才那个姊妹谈到的，实际上你就没有发现我们的阿巴父是一个爱和接纳的。我们认罪悔改的确很重要，你只要一悔改，他马上就把你拥抱在怀里，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爱和接纳。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另外一半，我知道我们的网上很多都是姊妹哈，比较我们追求比较容易，很容易感受到神的爱，就跑得比较快一点。好，那我们你的身边的那一位好像不太像你这样子跑得那么快，你好不好，你就去回到家，用你的爱来对待你的另外一半，而不是指责叹息或者是轻看他。因为这个是以前也是我用的一种方法，如果我的先生这个组织聚会迟到哈，他开车开得很慢，我就在旁边一直催他，你为什么会开这么慢呢？你就是不一点都不爱神，所以呢你才会老是迟到，所以你才会开得这么慢，所以一直讲他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开车他想，我就看他想刹车，不想听，但是我就觉得是我们常常在一个错误的宗教的道理里面，完了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完了又把这些都加注在他的身上，完了所以就出现一个批评论断和轻看。你知道一个先生是神被造的这家中的头，最需要的一个是什么？是需要一个太太的敬重，敬重胜过于此任何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去常常指责和批评论断的话，基本上把你就用你的这些东西态度，甚至你一说你是斜了一眼，好，用这个实际上你就把它压下去了。即使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和命定他没有办法实现，而且你还甚至去论断他说，你看神给你的呼召和命令你却去背离呼召和命令。好，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姊妹真的我们要很注意，不是用宗教的一个批评论断道理去压别人，不管是压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压我们的孩子，你就是用这种说教，好，完了以后想把他带离神，我告诉你，你会把他推得更越推越远，好不好？好，而且我真的是上次回国我也发现有一些教会也类似的教导，好，常常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就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好，好像这样子才是谦卑，好啊，完全领圣餐之前也要哭得痛哭流涕，最好是这个在地上还是怎么样子，反正就是要把自己骂一顿，这样子的话好像我们才能够进入领圣餐，否则就不正圣洁。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教导真的我不知道从圣经里哪里能看到。我们认罪悔改是对的，但不是把自己定罪，绝对不是定罪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否则大卫他杀了别人家还夺了人家的妻子，他却可以在神的面前说因他喜悦我。好，我就觉得讲写出这种事简直有点恬不知耻哈。但是就是但他很明白神的爱，他真的很明白神的爱，他只要认罪悔改以后他就知道我是他所喜悦的，我是他所保爱的。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不是用道理而是用爱，好，让他感受到神的爱。好，那我还有一个就是也想就是听了这个信息我也想跟大家也讲一个，就是说如何选择你的属灵的同伴和团契。好，这个实际上很重要。今天早上我跟一位姊妹打电话，也是我们小家的，因为昨天没来，我就问她说你最近怎么了，她就说她在某一个社工团体，就专门是帮助这个失婚的妇女的一个地方。好，我说你的爱心非常重非常好，但是你现在的属灵状况不适合于做这样的服事，因为他现在已经落入到一个忧郁的里面，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也失婚，啊，是被先生扫地出门的，就是这样。我说你现在到那个地方去服事，那个地方就是属灵的空气不太好，他因为那个地方是帮助了很多失婚的妇女，但不是用神的方法去帮助，常常只是听对方讲一讲这个悲哀的事情。好，他说对呀，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感觉到常常被感觉到空气的沉闷被压得不得了。我说我真的是告诉你，因为带领那个团契的姊妹曾经在我们小家待过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是说觉得这种服事真的不好，一种不好，所以说他觉得是从神来的，但是他自己却出现了一个忧郁症，他自己出现忧郁症，他告诉我，我说我真的你不要，因为你要知道在一个团契里面它是有一个属灵的空气，这个属灵的空气除非你要用敬拜和赞美将这个忧虑的这个灵要把它赶走，要你使你这个地方进来的人会感觉到一个欢快而不是个压力。好，所以你去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也要感受那个地方带来的是什么，你进去了以后啊，敬拜赞美你就感觉到哎呀真的是一个释放，一个感受到你自己一个自由，而不是是感觉哎呦我这么好糟哦，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哦，啊怎么这个样子啊，完了哭了稀里哗啦。好，那个不是的，那却是一个忧虑一个属灵的空气啊，很不好。好，那我就后来跟那个姊妹讲，我说实际上你真的要知道古话是古中国人有一个古话哈，有一个术语就讲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所以你去一个团契或者是你周围的人你一定要知道选择，如果跟这个人在一起，好，虽说他讲的话很符合你的很喂养你的老我，听起来你看就是他同情我，就是他知道我哈，知道我的心是怎么想，完了以后呢跟他交接一段时间了以后 就发现呢，你的批评论论断负面的思想更加的严重啊。我以前也进入到这样的同伴哈，然后这样的团契里面，我当时还以为我有朱灵的恩赐，为什么从这个团契里面走出来，或者跟那个人谈了话以后呢，我就分辨旁边的人都不对，完了以后呢，所以我就批评论断更加的严重。后来我出来以后，我才发现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是我以为有朱这个辨别朱脸的恩赐哈。我告诉你，辨别朱脸的恩赐，你看到旁边的人的不好，那个不是一个恩赐啦，那个是一个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了以后本来就有的本性，一个罪性。所以你为什么我们去看人身上的错很容易，但是看人家身上的美善却很难呢？所以看到人家身上是怎么样子有神的命定和呼召，还看出神怎么样造这个人如何的特别，像这个很需要一个恩赐，而不是说看人家身上的错啊。所以你真的我知道，所以我就当时想说，我们大家好不好都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绝缘体，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团契和选择一个属灵的同伴。但是你真的要有智慧，你要自多智慧。好，就实际上这个很容易，这个规矩是这样的啊，很容易分辨。如果你跟一个人接触，跟他谈话以后，你就发现刚才的忧虑一扫而空。好，他给你一个向上的力量。好，你跟他谈了以后，你跟他谈的话以后，你就觉得说，对呀，我刚才的想法真的是蛮负面的哈，实际上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好，你出去了以后，好，人际关系和各方面得到一个改变，这个就是这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一定即使他以后他的话不是那么好听，好，你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朋友哈。好，还有呢，就说你去的这个但有的人跟你谈话哈，你的肉体听起来很舒服。好，但是谈完话以后，你里面充满了更多的苦毒和怨恨，对其他的人呢更加的远离，就越来越像一个孤儿啊，觉得好像那个我是一个武侠哈，有点那种那个超凡脱俗哈，神就是拣选我一个人，完了以后呢，我看旁边的人都是垃圾。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是知道，你可能你要远离这样的团契和这样的人。啊，因为这个独行侠，很多人落在这个里面。像我原来那个像他那个过去去的那个团契，就有点这个样。好，他让你感觉到你是特别拣选的神的门徒，但是其他的人呢，都是贼窝里面出来的贼娃娃。好，那所以呢，当时我听了以后还觉得蛮喂养了我的，觉得我就是很特别嘛。好，这种你一定要小心哈。那。你去聚会的时候呢，如果那个聚会常常感觉到你一种沉闷的，我那个时候离开那个团契，实际上也就是因为我感觉了一种沉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好，我就开始去祷告神，我说到底是为什么？当我去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确告诉我基本上是让我离开了。后来我也知道，好，所以我觉得是等候神真的会帮你，这个会救你的命哈。好，所以呢，那你就会从这个里面出来。所以你去一个团契，如果这个团契常常告诉你要定死老我啊，定死老我是对的，但绝对不是自我定罪和控告，说我是怎么怎么啊。他们因为那个姊妹刚刚来到我们小家的时候，她已经脸都变绿了哈，那个看起来像得了绝症哈，她就一直说我是罪魁祸首。我这个一无是处，我是罪人中的罪人。然后呢，我就感觉到我都感觉他精神有点问题了。我就后来说，你赶快出来，你不要啊，这个仇敌会在这个地方拼命的定罪你，让你告诉你，把你真的拖下水。所以谎言是仇敌的一个工具，他攻击的人的地方就是你的就是你有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自责啊，或者批评论断啊，完了以后你不光是把你给攻击，你也觉得一无是处哈，他也攻击你的人际关系。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哈，觉得自己非常的糟糕，一般来说你也不会爱旁边的人， 你也觉得旁边的人比你更糟，好，所以那你的家庭关系和周围的人际关系都会出现破口，而这种破口仇敌就会趁虚而入。好，那所以我平常我为什么也跟大家讲说，征战得胜之方，他最在乎的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好，不要在一个虚晃的里面，好，这个就是所以有些破口。什么叫做破口哈？就我就打比方，最近我们诊所来了一个来了一个新来的同事哈，新来的同事呢，他就有一点点这个耍牌子，当他只是一个前台小姐哈，但他就想表现嘛，新上任三把火哈，就想表现原来那个人做的如何不好，我现在做的如何的好，所以呢，他就开始在个到处在挑毛病，那当然也有点挑到我身上来哈，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很我们讲的是 bossy， 就是这个很霸道，有一点霸道，而且是刚来一两天哈，我就当时就很不喜欢他，好，我就开始有一点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哈，好，那我就开始有点懒理的他，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破口，一旦这个破口来的时候呢，我旁边那个同事呢，他有一个习惯，他很喜欢挑拨离间，好，他有时候他习惯嘛，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了，他就是有这个毛病，好，就是喜欢挑拨。他一看到我不太高兴呢，他就问我说什么什么。后来我就跟他说实话，我说我真的不太喜欢那个人，他怎么会那样子去跳，就说去这个去多就是找茬了。有人觉得，我觉得他是没事找茬了。好，他就跟我马上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昨天下班的时候，因为我下班比较早。你下班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话，好，完了有时候就是想煽动一下哈。那当我下班以后，我就更加的心里不舒服，更加的不舒服。那后来我就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坐到前面，我就不想理他，我就坐到不想理他的时候，后来里面就有突然一句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生命是这个样子吗？你就是因为一点点你自己对他的不满，或者旁边在挑拨离间一下，你就这样子去破坏一个关系。好，就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改变哈，那我就听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圣灵的这一句话，我觉得说我不管对方对我怎么样，好，我不应该用这样子去这样的故意不理对方哈。后来我就看了，回头一看呢，我就看到我们那个桌上前面前台打扫的好干净，他还那个熏香哈，用香蜡烛熏香，熏得很香哈。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哎呀，我说这个闻得好香啊，我今天也看到前台真的好不一样啊，很干净又香哈。我说后来跟他讲说，我说哎呀，你真是我们诊所的一个福气哈，能够我们有你。这样的一个新的同事，我就跟他讲了以后，那个同事的脸色马上变得很柔和，本来也是板着个脸也懒得理我哈，这样一讲了以后，后来我们关系就变得好多了，我们就开始有时候有些闲聊啊，他的家庭是什么，我的家庭是什么，好，我就发现真的，你就是不要去听仇敌的谎言，或者听人的一些挑拨离间，好，你知道最人圣经里面讲的是要一心追赶，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不要讲到是对方怎么样子哈，对方怎么样待你，你不用去同样的方式去对对方，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好，那个时候会把你们的关系搞得更糟糕。好，你唯一的做法是，我现在发现最要的做法就是以德报怨。好，你以德报怨了以后，把一些关系全部调和。好，那你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很多仇敌真的散布很多的谎言。比方你今天你和你的先生拌嘴了，完了以后呢，仇敌会在你旁边说谎言，说你看他就是不爱你。实际上你们两个就只是为一个牙膏的盖子边有没有盖上这个小毛事情去吵架。好，但吵着吵着，你就到后来结论就成了以后。他不爱你，也不爱他，声音断断续续吗？好，所以我那个 所以我就真的是知道，你真的不要去听信一些谎言，而且仇敌还甚至会告诉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家呢，如果离开你现在这一半呢，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第二春，好吧，你会更加幸福。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一个另外一个最大的谎言。很多的夫妻进入一个离婚诉讼案，到后来两败俱伤，孩子承受了更大的痛苦的后果。所以然后呢，他再组织一个家庭，变得非常的复杂。实际上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离婚以后啊，这个夫妻的关系的破坏以后，他后面接下来的是什么，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因为每个人，你看到外面人离婚的人好像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你。很多人美丽的笑容是装给别人看的，就是为了证明，让人家告诉你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很快乐。好，我现在还不，你看，我要是知道当初就早点应该离婚哈。那所以你们夫妻吵架啊，绝对不要去找那个离过婚的人帮你劝架哈。那你一劝架你就完蛋了啊。那你知道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哈？圣经里对夫妻，他讲的是同为一体，好，那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那既然是那样，我们这什么东西都要听圣经的话，神的话语是最真实的。好，夫妻同为一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都长在一起了。啊，离婚是什么一个现象？离婚是把肉和骨头都砍断，撕裂。你觉得这个不痛苦吗？当这个去撕裂的时候，外面都看不到哦。你外面穿了很多漂亮的衣服，完了以后再去，有的人还，有的男生哈，赶快去左拥右抱的去找更漂亮的女人哈，那是不是这样子就没有痛苦了？我告诉你，因为我后来到网上去查了一些，很多人最后的真实的道白是他们更痛苦，甚至还觉得自己有一点那个这个自甘堕落。好，所以啊，你真的是不要去听仇敌的谎言。不要，很多东西美丽的笑容外面哈，底下包藏着一些痛苦，一些破碎。好，那这就是仇敌在这个世界上做的谎言，他要破坏每一个家庭。好，所以我们就是要什么？要用爱来除灭这个谎言。好，不是讲对错和道理。好，你要如果这个时候拍桌子跟你先生吵说，到底我们哪个地方谁做对了，谁做错了，谁对谁错重要吗？重要的是你们的结果，你们的婚姻是不是继续还在下去，你们是否还继续相爱，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乎你这个牙膏盖子到底是谁盖上了还是没有盖上，或者是刚才吵架谁最先骂了一句什么话，而且所以我才骂现在这句话，这个重要吗？好，所以你现在真的是，你要如果真的是一个关系哈，是讲爱不讲理，基督教就是这样，讲爱不讲理，即使对方好说一些话，因为谎言他说虚话来伤害你。好，我每次要是我听了别人对我说了什么话，我就跟神说，我说我不相信是这个人说出来的，他的真心不是这样，是他听了谎言。好，他是爱我的。好，我一般我都去宣告对方是爱我的，只是因为他听了谎言。好，那你就用爱来回报他。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对方会变的，对方会觉得说，诶，我刚才的话怎么就是摸不着他，诶，这个人很怪哦。而且人会对爱会很有反应，是而对道理没有反应的。当你想去说什么对什么说的，一般的人是听不进去的。好，那所以我们很注意的啊，征战得胜之方，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心思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很重要，常常用神的话语去充满在你的里面。好，我们看这节经文说，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好，你就所以征战最重要的常常是讲到心思意念是一个战场，仇敌要得着他 而神也要得到他。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最大的战场。那你说，所以你要知道你每天心思意念充满的是什么，你这个人就会是什么样子。所以那你就很要注意哦，你平常的时间你的频率都在看什么。所以你自己要想一想，你是平常听美善的东西多吗？还是听虚谎的东西多？听闲言闲语啊，看一些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多，那你的为人一定也跟那个一样嘛。但是如果你每天啊那个看的都是美善的，好，那都是在神真理的一个真实的话语里面，好，那你就会不一样，你的心思意念就会不一样。这个战场是最近啊，我就想到最近的这个电视和电脑啊，这个地方还有聊天各方面，这就是我们家中啊，我就是想争夺的一个啊场所啊，啊，就是一个我现在喜欢找一些在电视在电脑上找一些节目，啊，也要轻松啊，你不能老是让你们家的那一位只听这个讲道哈。虽然我发现有一些小品哈，最近我常常去就用这个查这个小品哈，像国内的一些小品啊，真的很好看。而且我发现国内的小品，因为蛮多小品里面这个人情味很重，就是注重不是注重外面的钱财，而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实的人情的爱，比方夫妻之间的爱、儿女的爱，那种真情。你别说这些拍这些电视这个小品的人，虽说不是基督徒，但他里面很多一些很好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也蛮喜欢这些小品拿来看啊，那个看这些小品蛮轻松嘛。有时候我也会在基督教的一些电视台也去找一些小品，又轻松又有乐趣啊。那车上呢也常常的放上赞美的诗歌，以及听了就很通俗易懂的一些信息哈，让你的耳朵，所以让我自己的耳朵和我家人的耳朵眼睛看的都是美善的，都是真实的。好，所以你不要去基督徒不要做鸵鸟，我真的告诉你不要做鸵鸟。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有的人对我在网上的服事有点不以为然，就觉得说基督徒不应该去到网上去，那个会是上瘾哈哈，网瘾哈，那就想到我跟其他的人的网瘾是一样哈，有网瘾的哈，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就说，哎，那个电视也不要去看，好，我们就是一天到晚祷告敬拜这样。好，我觉得我告诉你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做了鸵鸟，我们就把这个电视和网络就拱手让给了仇敌，让这所有的网络电视里面都是世界的声音。好，所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争夺的一个战场，将这个里面充满的是美好的，是神国里面的东西。神国里面的东西没有那么不是枯燥无味的啦，只是让你天天读圣经，天天背圣经，然后你都不能去看喜剧啊，没有这样的嘛。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越来越跟神圣灵相交的时候，我真的发现神是一个非常有风趣幽默的神，他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就只是那种很枯燥无味的哈，就是要讲解圣经，其他的东西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你要如何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不落到一个负面的里面。你第一个你要躲在神的同在里面，就是等候神的操练非常重要。好，第二个你使用你圣灵的宝剑，就是刚才那个姊妹讲到宣告神的话。再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用神国的东西来填补你的心思意念。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这些电视啊网络啊，真的你可以成为这里的一员，可以在这个上面去看一些小品啊，甚至你去演一些小品，对不对？好走出困境。好，所以你就是不要轻言放弃哈，你就不要说哎呀算了啦，你看这个人真的是扶不起的猪肠子哈，那个，而是在凡事上你就是寻求神，寻求他的帮助，圣灵会感动你，他不会让你放弃的，他让你感动，你就一步步的跟随，神感动你什么样，你就去 你就去顺服，感动你说，哎，你要跟这个同事，说甜美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方感动去说。我虽然我跟那个同事说的甜美的话，也不是故意奉承，我只是说，哎呀，我说这个地方好香啊，你熏的这个香很香，讲得很具体，而不是说，哎呀，你好棒哎，他就当他糊涂了，就说你到底棒在哪里？好，所以就是很具体，就是你的香很香啊，这个桌台子上怎么这么干净啊？呀，完了又这个夸奖你的另外一半也要具体，看到什么，神感动你要你讲什么，你就说什么。好，我还有一点，最后一点我也想再讲一些，就是生命实际上不是一个感觉，而是一个对的反应，一个意志的选择。因为有的人说，可是我感觉没有信心啊，我感觉很软弱啊，所以呢我就只需要别人来喂养我，别人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哈。但是实际上很多实际上是你的这个反应和你的选择。人要不要活得快乐哈，实际上你自己可以做决定。啊，不是环境。很多人就说啊，如果我的先生对我好一点点，我就会比较快乐。如果我的老板加我的薪，我就会快乐。如果我的同事多捧我一点，我就会比较快乐。不是的。你可以每天早上，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跟神说，我今天选择不一样，我要过得非常的快乐。我要怎么样快乐呢？我说我很想像神那样，像耶稣那样，是以德报怨。好，别人来抓他啊，这个彼得去砍掉那个人的耳朵，他还去帮他医治，把耳朵放回去。兵丁钉他的手，他还去跟为神祷告，跟阿巴父祷告说，你赦免他，他们所做的都不知道。好，所以呢你真的是你就去用以德报怨的时候呢，神的奖赏非常大。因为我每次做这样的事情，我都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好，就你就做这件事情，你就想说，耶稣，我就是来服侍你，别人对我冷言冷语，我以德报怨，我就是在服侍你。好，那刚才那个就说那个同事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个我的一个病人哈，他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患啊，他在2012年的时候他得了肺癌，他当然经过一些化疗怎么样，好像癌细胞没有了。前两天呢他就来到我这洗牙哈，进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我就看他很喜乐的样子哈，我就说你中乐透奖了吗？他说没有啊，可是我今天就是很快乐啊。我就说哎，怎么快乐？我说你要去哪里？去哪里呢？我说你是要不要去旅行？他说不是的，他说我到这里来，今天洗牙也会让我很快乐。好，我等一会儿我再去到哪里去按摩一下。他说他刚刚退休。好，我说哎，退休，哎，那你跟退休的人，我并不是看到很多人退休的人那么高兴哈、有些人会说，哎呀，我自己退休了，好像就是一个废物一样啊，没有人要我了，这样子。后来他就坐下来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的癌症又复发了。好，我就愣住了，我就觉得说，你癌症复发了，你变得这么喜乐，我说我还是不明白哎，我说真的不明白。他就说。他说现在是发生了，已经到晚期，医生已经说没有办法治疗了，因为是就是等他复发的时候，已经他说所有的癌细胞都已经占据他每一个就是肺部哈、每个身体他已经就是转移了啦，到处都是了，没有办法治疗了。所以他就后来跟我讲，他说他每天早上呢做一件事情，每天醒来他看见他自己还有气息，生命的气息，他就为此而感恩。他就去说，神啊，你真的是给我今天又让我活了一天，好，我谢谢你。完了以后呢，他就跟神说，让你今天的爱充满我每一个细胞。他后来就说，如果爱在我每一个细胞，那癌细胞不会死掉吗？哎，我一听了以后说，对呀、我说你这个观点很对耶，当神的爱充满你每一颗细胞， 癌细胞能够在那站立得住吗？好，所以他就每天就为此，他说我每天就做决定，我每天要过得今天比明天，今天比昨天要过得更加的快乐。 所以他才到我这来以后，我还以为他中奖了，就是实际上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环境不能挪走你的快乐，实际上你的征战，所以我就看到他这个征战就得胜了。好，那个是，所以后来这个到后来那个我把他牙齿洗完了，我每次我要出来走之前，我都会跟病人约时间，约半年以后了嘛，我就跟他在电脑上排时间。后来我说你半年在这哪一天哪一天，他还跟我讲说，哎呀，我现在太忙了，我半年哪一天，哦，那哪一天不是哪一天是我的打高尔夫的时间，哪一天是我去做头发的时间，哦，还跟我搞了半天才给我一点说啊，那个时间可能比较对，好，我们选好一个时间。我才发现，我后来跟他讲一句，我说我觉得你比上次来更加快乐，我说我真的很有点这个吃惊哈，他因为他这个人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常常有些唉声叹气啊，他在我这洗牙已经十几年，所以我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在我这十几年了，所以我对每个人我都很熟哈。后来我就知道实际上我真的是知道他过去得癌症可能也跟他那个忧虑有关系，他总是在叹息，总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总是不生活不如他的意，总有一点点。但他这次他突然改变了，他就会觉得说，我能活一天就是神的恩典，我要决定快快乐乐活一天。他说我当我做这个决定，我每一天都很快乐。他说那个，所以他虽说他还是身上有些疼痛了。他躺下来的时候，他就说他跟我讲说那个腰部哪个地方疼痛，好，那我就会给他一些给他放一些东西，放的让他舒服一点哈。好，那但他就说，他说我就是决定，不管身体感觉怎么样，我意志的决定以神为乐。好，所以你真的是环境不能决定你的快乐，而你自己的意志决定可以，好不好？好，那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哈。好，这个是最近一个小小的开启。好，那个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就是，所以你就想到，你想过的，今天要过的不一样，如何环境，不是由环境来决定，而是你意志的选择。好，那实际上，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感觉到说这个，这个好像你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把一切都丢给神。好像蛮像一个懒汉哈，说哎呀，这个我们就是这富家子的，就丢给神。实际上我那天突然想了一下，我就想说，实际上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应该有一点富家子的样式。我的爸爸非常有钱，而且管我一辈子。好，那我为什么活得像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小子，整天没有安全感？好，那我就是一天到晚是穷啊奔啊搞啊，就没有想到我有后台哈。那就说我想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好，那什么叫做同富一恶，并不是神并不是让我们显说养懒汉哈。你比方说他讲的说这个同富一恶，同富一恶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像那个农里面你们知道那农民啊耕田，同两个牛一起来拉犁耕地，一个大一点的牛，一个弱一点的牛在一起，所以那个重担基本上在一个那个比较强壮的牛的身上，那个弱一点的只是跟着走一走。所以我们呢也不用做，不是懒汉，我们是同负一轭，将我们自己也跟神也放在一起。好，重担在他的身上，我只是跟着走。所以我才想说，哦，同负一轭是这样，就是把重担放他的肩上，然后我就跟着他走，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会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都到他的身上去了，而我只是跟着走，所以就容易啊。 你跟着走还是容易的啦，对不对？就跟着走，完了以后前面的力量都在他身上。好，所以为什么你要跟着走？所以你首先你要学会与圣灵相交。好，完了以后呢，你也知道你是跟着他一起走的，不是你自己在走。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在走，我安排好哈，我的家要这样住，我要这样搞，那样搞，到哪里去创业，要哪里，全部是我说的赚。好，那你这个就是负自己的恶啊，负自己的恶，那你就自己走吧，哈哈，你就没有这个富爸爸哈，那你就成了穷小子，无依无靠，自己走啊，所以就很累哈。那我们这个是富家子，那我们就走一走就。偶尔歇一歇哈，完了以后说爸爸，那个我没钱了，哈哈，爸爸我需要这个，不光是钱了，我们就是很所有的需要，我们的才华恩赐都不足的时候，说爸爸给我吧，这个我这个这件事情我不会做哈，好，那你来为我来承担，你觉得你的爸爸一个万王之王的这位父亲，他不会来帮助你吗？好，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恶是容易的，因为你有一个为你撑腰的富爸爸。好，所以我们不要活得像个穷小子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啊，真的你要知道，我们所征战的一个方法，刚才明明也讲了，也在摘要里面说的一个方法，一个是神的话。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用它来作为宣告，去宣告神的话，让它真实的成为我的生命，而不是是别人的。好，还有一个就是认罪悔改。你知道这个悔改就是实际上你的心思意念如果在一个错误的里面，你就为那个悔改而已，实际上并不是骂自己，自我定罪，或者是这个自暴自弃，而是真的告诉神说，神啊，我真的愿意放下，就除去我这些负面的心思意念，让我听你的话，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这段信息好完了，不管是摘要别人写的摘要，或者是前面的见证也好，任何一个触摸你的心的，好，你就开始跟神说，神，我得到光照，你说神，帮助我除去这些负面虚谎的心思意念。一个悔改会使神他的宝血会洗净你的一切，洗涤你的心思意念，让你的心思意念变得真实和光明。好，我们安静一分钟，我们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开启我，让我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去争辩，只在乎事情的对错，只喜欢用宗教的道理去批评别人，定罪自己。神，你帮助我，向你悔改，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批评论断的人，我轻看自己，我也轻看周围的人。阿爸父，你看我又美又善，你看旁边的人也又美又善，我是你所喜悦的， 果你现在感觉到你对你周围的人有一些负面的心思意念，觉得都是他的错，好不好把他放给交给神，说神你来开启我，你来光照我，是不是都是这个人的问题呢？我到底哪些亏欠，挪走我里面的蒙蔽，父，谢谢你的光照，圣灵释放你的同在，将我们抱在怀里，享受阿爸父的爱。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比雪更白。任何的错，阿爸父都可以赦免，一切都会是一个新的。圣灵，我们继续的欢迎你，今天将阿爸父的爱开启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好需要你，阿爸父，你再拥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怀里。享受你爱的拥抱。你知道，当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阿爸父的膀臂就向你打开，你是一个洁白美丽的孩子， 可以坦然无助惧的在投入在阿巴父的怀里，接受他的爱。你不再用别人所加在你身上的一些罪来定罪自己，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自己也认罪悔改了，谁能定罪你呢？阿爸父，圣灵释放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打开你的心，让他的同在来拥抱你。你是世上最特别的，你跟旁边的人都不一样，你受造奇妙可畏，如果你从小到大有人贴在你身上一些标签，你能想起来，你就跟神说，神，我把这个标签从我身上撕掉，我是你最美最善的孩子，是你的杰作，我不是别人所说的那个没有出息的，是一个笨蛋。神啊，一个智慧的神是我的爸爸，我拥有你的基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才，你创造我是很特别的，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圣灵进来，你挖掘激发我里面的潜能，我是你最聪明的孩子，你在我身上有特定的命定和呼召，帮助我激发我里面的潜力，让我余生都走在你的命定和呼召的上面。圣灵，释放你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感受到神的同在，就说，神，我接受，接受你的宝宝，圣灵，我爱你，我感受到神很丰富的同在在这里，打开双手领受，圣灵，你今天要来充满我的心，除去我里面的一切的定我自我定罪，除去我里面对别人的批评论断，圣灵，更多你的同在进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是不是享受在神的同在的当中？每一场聚会都应该是一个宴席，神都很丰富的都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个周六，好，这些周六就是这样的一个聚会。好，我们这个所有的聚会我们都列在这个公告栏上面哈。好，那最后只是一点点时间，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周末了哈。好，那如果你有时间你有问题哈，你可以赶快的问一下啊，那或者的话大家就可以散会，好不好？好，那个既然是母亲节，我也祝福大家哈，这个母亲们哈，母亲节快乐啊，是星期天啊，星期天啊，对。也谢谢这个服侍的家人哈，这个在打字哈，这个母亲节快乐哈。我也不知道母亲节要做什么，反正这个好。叶弟弟呀，啊，你也是这个，也母亲节快乐。我丈夫是现实主义，对我。